位早上好。今天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要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着神的呢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里，那时犹太信徒、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荣耀归给神。以上是神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哈，我在想说，若有一段，若有一节，可能我们可以带回去思考，好好思考的，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这样子说：“我很惊讶，你们竟然那么快就背弃了借着基督的恩典召呼召你们的上帝，去跟随别的福音。”那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哈，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希望就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像这些加拉太人一样，就是要特别的预防，不去跟随那别的福音，继续的存留在神的恩典当中。好吧，我带领大家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巴父神，我们要在这里感谢你，借着这位使徒保罗，让他写了这封书信，不但当时的加拉太信徒们能够阅读，能够领受，就是连我们今天活在2012年里头，也能够继续的来学习。求主您能够借着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永远都不离弃神你所借着耶稣向我们彰显的这恩典。求主您帮助我们在今年里头更加的来认识这恩典，也在这恩典里头活出属神以及与这个信心相称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将这时候交托在您圣主当中，求主您纪念。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的这个讲题是别的福音，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里头一起的来看。那我们已经真的是迈入2012年，而今年会是怎样的一个年呢？对你来说，我不大清楚会是多得一些还是失多一些呢？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个经济情况会一直的就是每况愈下哈，我们也不知道说会情况会是如何，然后这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就是接下来需要工作的人的这工作。我们也听到就是政府一直在提醒国人哈，要为就是今年甚至是往后的这几年做好准备，因为经济会不明朗。所以今年会能够就是保住我们的工作吗？或者是保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薪水会被减吗？或者今年我们的身体状况，这个健康会是如何呢？是否会经历一场大病，或者失去以往的这个灵活呢？那不知道今年会是怎么样子哈。不过我希望就是无论今年会怎么样子，我们都不要失去所信靠的这个福音。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书是这封书信写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在第一章第六节里头这样子说：我很惊讶你们竟然那么快就背弃了借着基督的恩典呼召你们的上帝去跟随别的福音。写这封书信的这个人，他就是在这第六节里头所说的这个我了。那这个我是指谁呢？他是保罗。那而收这个书信的这个你们又是指谁呢？就是当时在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信徒。那原来当时在加拉太的这个教会里头，在一般的信徒当中出现了一个危机，不是就是工作上的危机，或者是薪水方面减少的危机哈。这个危机其实是更严重的一个危机，是一个灵命上的一个危机。保罗写这封书信给这些信徒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督责，他的目的是要勉励那些开始慢慢的背弃上帝恩典的这些信徒们。所以在第一章第六节他就这样子说：我很惊讶你们竟然那么快就背弃了借着基督的恩典呼召你们的上帝去跟随别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加拉太信徒，当时在加拉太的这些信徒的确是蒙上帝的这个恩典哈。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借着基督的恩来呼召了他们，就是借着基督耶稣的这个福音被呼召了，所以他们得到这个神蒙神的这个祝福，蒙神的恩典。那我们要问哈，不禁要问这些信徒们是如何在这个时候是如何背弃这上帝的恩典呢？这些信徒们是如何背弃神的这个呼召呢？在第六节里头就告诉我们，原来他们去跟随了这个别的福音哈，别的福音。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别的福音指的是什么呢？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福音呢？那保罗又是用怎样的一个标准哈来衡量说，来分辨出哪一些是正确的福音，哪一些是所以在这里说的别的福音呢？那其实在他的书信当中在接下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他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这些所谓别的福音或者是另类的福音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福音，而传这些另类福音的人又是谁。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怎么样去分辨哪一些是真正的福音，而哪一些是别的福音。 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大家来说哈，尤其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哈。因为我们同样的也是蒙上帝的呼召，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曾经也是认识了这个福音，听到了这个耶稣的福音，而得神的这个呼召。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像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信徒一样，我们也不要去背弃这神的恩典哈，不要去跟从其他的福音。那虽然说保罗是在主后的四十年就写了这封书信，离我们今天其实相当远。我们今年是活在主后的2012年了哈。不过虽然说这个书信是在主后四十年后就写了。但是当时写给的这些信徒们，对我们来说，今天活在新加坡的这些信徒仍然有关系哈，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认识什么是正确的这个福音，哪些则是别的福音，我们当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判断哈，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像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们一样去跟从、去追随、去被其他别的福音给诱惑，而离开了这个神他的恩典。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怎么样去衡量，怎么样去分段，怎么样去分辨的话，我们首先知道说，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其实是从保罗那里先听闻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信靠这个耶稣的。所以保罗曾经到他们当中去分享有关这个耶稣的福音， 因而信靠他们。所以比如说他在第8节里头就这样子说哈，他说即使是我们或天使传别的这个福音跟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不同，也该受这个咒诅。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次哈，如果有人向你们传别的福音跟你们以前所接受的不同，那人就该受咒诅。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会看见哈，我把那个重要的那部分画出来。保罗曾经向这些信徒们传这个福音，以前传过的福音，那我们也看见说，这些信徒也愿意的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因此在当时的教会就成立了哈。那也就是说，真正的福音是保罗以前所传的，然后也是信徒们以前所接受的，这就是正确的福音。所以衡量的标准就是这个福音是否是保罗和其他当时的使徒们传给这些信徒们的，或者这福音是否是信徒们以前所接受的，这变成是一个衡量了。那你注意到说刚才的那一段哈，这个保罗相当严格的去谴责啊，包括自己哈，那一些就是传讲别的福音的人哈，你们注意到他说了两次哈，那些传讲就是另类的福音，当是受咒诅的。我们不禁要问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样严格的去谴责这些传别的福音的人哈？他把自己也包括在内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他这样子去严厉谴责，原因是因为若去信靠别的福音，会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哈。就是刚才我们在第6节里头看到的，他们将会离弃上帝的恩典，离弃上帝的恩典。那当时在加拉太的这些信徒们，他们有保罗给他们传讲这个福音，但可能你会问了哈，我们刚才说这是用来衡量，对不对？什么是正确的福音，哪些是别的福音？那我们知道说，今天保罗这位使徒其实没有在我们当中了哈。那我们怎么知道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自己今天所学习的这段经文就是确实是真正的福音呢？保罗已经没有活在我们当中，我们如何去辨别哪些是正确的福音，而哪些是当远离、当逃避，就是当躲开的这个别的福音呢？我们当用什么来衡量呢？同样的，我在想那个标准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保罗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传讲这个福音，但是保罗已经将就是当时传承给这个信徒们的这个福音也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怎么样呢？一起的来看这封书信嘛，不是？就是保罗所写的这个加拉太书，所以我们能够像当时的信徒一样哈，我们也以前听过这个福音，也以前就是接受过这样子的一个福音， 所以我们能够来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福音。那也就是说，如果要做好这个预备的工作，怎么样去防备自己，不去跟从，不去追随别的这个福音，确定确保自己不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试探，那怎么来预备呢？怎么样来防备呢？我在想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来认识神的话了，对不对？来熟悉在加拉太书里头保罗所写的这封书信，明白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记载的，明白什么是救恩，明白为何这救恩是神丰盛的恩典，懂得如何辨别出正确的这个福音，好叫我们今天，好叫我们今生今世也不离开这个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就是鼓励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若还没有参加这个小组的话，我特别要你们就是真的考虑今年就做一个决定，好不好？一个正确而且是一个非常对你有好处的一个决定，就是来参加我们星期天早上的查经。因为唯有就是来借着这查经的这个活动不只是一个更加认识神的话，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熟悉神在他话语当中的这个教导，帮助我们就渐渐的更加的对这个神的恩典有更深的一个认识，然后也帮助我们就是不离弃不背弃，不追随其他的这个福音而因此离开这个神的恩典。那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为何是福音呢？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了。那为什么保罗所传的这个消息，有关这个耶稣的消息是好的消息呢？而为何保罗所传的就是正确的福音，而其他所传的是别的福音呢？那保罗所讲的这个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讲最直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在第一章的第四节，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了。简单的说，你注意到说在第一章的第四节里头，保罗这样子写他说基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就是福音的简单的内容了简单的内容。那简单的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父上帝借着耶稣带来的拯救，是一个拯救。我不大清楚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不大清楚你对这个福音的这个明白是什么或者对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可能会以为说这个福音或者圣经的教导可能就是单单增加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增加对神的一个知识，就像可能其他的宗教一样教导我们就是对神的一个认识，或者就是可能以为就是福音或者就是圣经的教导是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事待人，怎么样去就是与周遭的人和睦共处的一套原则又或者以为就是福音跟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信仰是一样的，就是单单叫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人不过我在想，你再回到就是第一章的第四节这样子看他说基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这个时代这个福音不是一个知识而已这个福音不只是一套做人的方法，做人的原则，这个福音更不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好人其实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拯救，福音就是一个拯救那这需要拯救的就意味着我们都是受到捆绑了，不是吗？不过假如是你没有被就是被火给捆绑起来在高楼，那这个所谓的救火员就不需要把你从这个火中给拯救出来，或者你假如是没有突然掉进去那个所谓的深谷里头，需要人把你从深谷里头给救出来，你就不需要拯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不只是一套知识做人的方法一个原则，其实这个福音是一套一个神带来我们就罪人的这个拯救是一个拯救。而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捆绑，不能够得自由，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罪恶的这个捆绑，没有自由，我们更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这个世代里头，而需要从这个罪恶的世代里头给拯救出来。因为无论是我们的罪或者是这个罪恶的世代，都会常常诱惑我们去行那些罪恶的事情。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捆绑，上帝就借着他的这个爱子耶稣基督将我们给拯救出来。那想可能从你们脸上我看到就是有一些人好像不怎么认同，你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想牧师，我同意，就是自己我们大家都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才有这样多罪恶的事情发生。我们只要打开报章，打开就是这个新闻来听就知道时常在别的地方，在各地，甚至在新加坡里头，都时常发生很多罪恶的事情。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有罪吗？我并没有像别人一样抢劫我们并没有像别人一样杀人或者放火更没有走私或者贩毒这些毒品没有赌钱，没有抽烟，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我认为了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罪恶在外头，罪恶不在这里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没有犯过这些事就算没有罪了吗？就不受罪的捆绑吗？我让你看一段，就是保罗在同样这封书信里头所写的他在第五章，加拉太的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里头，他这样子说，他说顺从那些罪恶本性而行的事显而易见就是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记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这些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就是这一段我们说我们生命里头没有受到罪的任何捆绑，是这样子吗？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的这个本性这个罪恶的本性，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你看见保罗这样子说他说顺从那个罪恶本性的行出的这个事显而易见，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恶的这个本性才能够行出，才会行出在保罗在这里十九到二十一节里头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说好的树肯定会结出好的果子，是不是坏的树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吗？坏的树只能够结出烂的果子。我们大家心里头、心里面、生命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罪恶的本性，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结出了、都行出了这些事情。那有谁在这里就不曾做过这些事情呢？谁没有嫉妒过谁没有争吵过或者谁没有记恨或者恼怒过，或者谁没有冲突、分裂，甚至是纷争过呢？你若没有这样子做过的话你可以待会来找我好不好？我真的想学习我想学一学你是怎么犯法这样子从一生下来就不曾做过这样子的事情。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都做过了，心里头都承认不敢告诉我了，也不敢彼此告诉因为这会让我们感到很没面子不过我再讲其实这个圣经里头这样子教导是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拯救，因为我们都行出、都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这都是罪恶本性所行出来的事情。那我在想说，甚至有些人还会乐在其中，甚至鼓励别人去这样子做而且我们也活在这些人当中。所以保罗警告我们，行这些事的人会做什么呢？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这个上帝的国必不能够见神，必不能够与神同在。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我在想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拯救。怎么样啊？什么东西才能够就是帮我们脱离这个罪恶？要如何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时代所带来的试探跟诱惑呢？神这样子说过，罪的工价是死哈。行这些罪的人，其实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死亡。我们若不为自己的罪而死，那就需要有一个人来替代我们，为我们死哈，带来拯救。那个人就是基督耶稣。所以感谢神，基督照父上帝的旨意，刚才我们在这里看的哈，基督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为我们的罪而死哈，叫我们能够怎么样呢？从这个罪恶的时代还有罪恶里头被拯救起来。所以感谢神，基督是照上帝的这个旨意献上自己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神的恩典。好，所以我形容了这个内容，对不对？这个福音的内容。但是你可能会问说，好，牧师，你回答了一个问题而已哈。因为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说保罗所传讲的就是正确的呢？保罗所传讲的就是那真正的福音，而我们就必须去跟从这个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来领受、来接受呢？我们来看看谁是保罗，好不好？保罗这样子介绍哈，他说：“我是保罗，我做使徒，并非受人的委托，也不是委派，也不是倚靠人，而是由这个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复活的这个父上帝委派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是一个使徒哈，他不只是唯一的使徒，在当时也有其他的使徒。那使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哈，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委派的那一位，被委派出去的那一位。那我们看一看，再清楚的看这一节，到底是谁委派了这个保罗出去的呢？有两个人，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叫那个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这位父上帝哈。所以保罗有这个权柄吗？有。他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他的权柄就是从那位父上帝哈，从那位耶稣带来拯救的那两个人哈那里来的。所以不是人，不是从人那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从父上帝这两位叫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这位神。所以保罗是受这位神的委托的委派去做、去传讲、去见证这个耶稣他的复活。那在这里我想就是提醒大家哈，这个保罗自我介绍是使徒，那我们在想说今天还有使徒吗？今天还会有使徒吗？我希望你的答案是没有了哈，使徒不存在了，对不对？若有人来到你面前自称是使徒的话，那你应不应该去相信他呢？我想你要特别的怀疑他，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哈，要成为一名使徒必须是从主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约翰的洗礼哈，从那一天开始，只等到耶稣死了复活升天。所以我们当中不应该有使徒了，因为没有人活得这样久哈，今年是2012年了。可是你会问说，保罗他好像没有跟耶稣在一起，对不对？他不像就是其他的这十二个使徒一样，没有一直的与耶稣同在，也从未就是看见见证他洗礼。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确实遇见了谁呢？保罗确实遇见了这复活的耶稣。他在哪里遇见呢？他在书信当中就告诉我们，在大马路格市上哈，大马路格这个途中遇见这个复活的耶稣。所以保罗深知道哈，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不是从人那里来的，因为有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明哈。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十二节跟第16节有这样子说：因为这福音既不是我从人那里领受的，也不是我跟人学来的，而是耶稣基督亲自，看见吗？耶稣基督亲自启示我的。而上帝既然乐意的把他的儿子给启示给我，叫我向外族人传扬他的福音，我就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所以你们注意到说，这个保罗他是谁委派的呢？ 他是这位基督，这位父上帝委派的。他的福音是谁给的？耶稣基督，对不对？亲自给的，而且是这位上帝亲自将这位儿子给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若这个耶稣基督没有亲自的向这个保罗显示自己，若这位父上帝没有乐意的把基督给显示保罗，那保罗就不会认识这位耶稣了，保罗也不会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拯救，保罗也无法能够成为这个使徒，见证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所以保罗深知道哈，自己能够来认识耶稣，自己能够得拯救，自己能够成为这个耶稣的仆人，这一切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哈。那保罗竭力做的就是将自己所领受的这个福音与别人来分享了。但要如何才能够成为忠心的仆人呢？就是不要去更改哈，不要去篡改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要成为这个福音的忠心仆人。那我想让大家看见哈，就是这使徒保罗一向来都不是这样子的哈，他在就是亲自经历这个神的恩典之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敌对这个耶稣，而且敌对这个上帝的人哈。我们可以从第一章里面可以看到，对不对？就是在第十三节，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你们都知道哈，都听说过我信奉这个犹太教，所以之前他是信奉这个犹太教的所作所为。”我怎样去残酷的去逼迫这个上帝的教会，而且试图去摧毁这个教会。我在犹太教里头比许多同辈的这个犹太人更进取狂热的去维护这个祖先的传统哈。所以我把这两个给画出来，让我们看见说保罗不是一直都是做使徒的哈。他在得拯救之前，他是信奉一个就是犹太教，而且是非常热狂，而且狂热的去维护祖先的这个传统的一个人哈。我在想说，这好像形容我们大家，对不对？在认识主之前啊，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信仰，对不对？那我们想一想啊，仔细想一想，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从哪里来的啊？祖先传下来的，不是啊？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虽然是犹太教。保罗从未就是忘记自己如何是得拯救的哈，他在《使徒行传》里头就让我们看见说复活的耶稣向这个保罗显现，那结果将这位逼迫这个教会逼迫耶稣的这个扫罗给拯救出来，改变这个人，叫他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忠心仆人。那我们看见哈，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头，他常常就是提到自己的这个拯救哈，而且这是最早期的一封书信。就是在他最后一封书信哈，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也看见说他一直在说他自己的拯救。保罗不是在自夸哈，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哈，保罗在提到这个拯救，自己受拯救的时候，他不是常把这个拯救放在这个嘴上谈，是为了要夸耀自己哈，或者就是夸耀就是他在神面前的这个仆人，这位仆人。保罗是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还有父上帝他拯救的恩典。那另外一点我想让大家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向保罗启示之前，他是跟随一个信仰哈，这个信仰是犹太教，对不对？而且他非常狂热的去维护这个祖先的传统。那犹太教不是一般的信仰哈，我大家就是看清楚，这个犹太教不是一般的信仰。怎么说呢？因为犹太教是犹太人信奉的宗教，那牧师你在好像说没说过这样啊、犹太教是犹太人信奉的一个宗教，但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亚伯罗罕来的哈，从摩西传承下来的一个信仰，而且这个信仰里头有真神的这个恩赐哈，真神有在这个教这个信仰里头的恩赐，而且是非常宝贵的一些东西哈。比如说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九章里头哈，保罗就这样子写，他说身为以色列人，他们拥有上帝儿子的名分，上帝的荣耀 租约还有律法，圣殿敬拜和各种应许哈，蒙拣选的这个族长是他们的祖先。哎，圣灵注意到说，这就是犹太教了，所以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哈，因为有神许多的恩赐，像圣殿啦，像这个上帝儿子的名分啦，上帝的荣耀啦，还有租约啦等等，这一切都是属于这个犹太人的。但有许多信奉这个犹太教的犹太人却没有怎么样呢？因此认识那位耶稣基督，那位道成肉身的这位神的爱子哈，包括这个保罗在内了。保罗曾经是信奉这个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也怎么样呢？疯狂的维护这个祖先的传统哈，但是在这之间他就没有认得耶稣是那位救主。所以我要大家看清楚的一点就是，哎，就是连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哈，犹太人的这个信仰都无法将人带到真神面前。就是这个犹太教哈，神所恩赐的这个教就无法把人带到真神的面前，更何况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不同种族的这个信仰哈跟宗教，肯定的这一切也无法把人带到真神面前。世界各地的这个人，我们知道说所追随的信仰很多很多哈，在印度本身就有大概几千多个哈，最后也只不过像保罗一样在做什么呢？在狂热的维护祖先的一个传统而已哈。天底下再大，也没有一个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跟脱离这罪恶世代的一个信仰，没有一个。因为所有的信仰追根究底哈，都是人的这个传统。能够带来拯救的是耶稣向保罗启示的这个福音，是父上帝向保罗启示的这个福音。世人罪恶的问题是不能够靠自己来解决的哈，借着就是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传统啦，是不能够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若能够哈，耶稣其实就不必向保罗彰显自己了。世人的罪恶的问题解决的方式唯有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回到一下就是第四节里头哈，他这样子说，基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好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哈，不是宗教，也不是狂热的去追求人传下来的传统，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哈，你我的这个罪能够得赦免，是因为这个耶稣已经为了我们献上自己了。这个真理是不能够改变的哈，这是真正的福音。保罗从来就没有忘记这个真理，他更时常的在书信当中提醒这些信徒们发生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年是得多一些还是失多一些呢？我可能不知道哈，我们可能要等到2012年啊，还存活的话了哈，2012年的年底才能够知道。但是无论今年我们会得失多少哈，我希望我们大家也不要忘记神在你们身上哈所显的这个恩典，就是叫耶稣献上他自己哈，为你的罪，将你从这个罪业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保罗一个榜样，就是每一天活着都要存一颗感恩的心了，谦卑的心。我们也要就是当心哈，不要去受那些别的福音的影响，不要去听信别人说，哎，可能你在认识耶稣之前你的命好哈，所以你才能够得救。也不要说就是啊，之前你可能做了很多善事，所以神才特别的眷顾你，或者你已经接受这个洗礼，所以因此才能够得救。又或者你有敬虔的心，你常常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祷告有恩赐，奉献时很慷慨，侍奉时很殷勤啊，这些都让你得到神的就是拯救哈，就是基于这些原因，所以神才会来拯救你。我们要记得不是这样子的哈，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之所以要去奉献，我们之所以要去祷告，之所以要去读神的话，其实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哈，而且借着这认识更加的来感恩这位神。我们是因为神的拯救过后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的哈，不是靠这些得救哈。所以不要让人就是告诉你说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得救。因为保罗在这个十五节里头这样子说哈，他说然而我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施恩典了，对不对？发生在保罗身上的这个恩典呢，同样是发生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哈。我们在母腹里头的时候，当我们还无能为力的时候，任何好事坏事都做还没有做到的时候，这上帝就已经施下他的恩典哈，呼召了我们。所以临到保罗身上的这个恩典，同样也要临到我们身上，且是在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哈。所以不要就是以为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哈去认识神去争取到这个拯救，乃是神完全的恩典哈。那我们能够属神，也记得哈，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办事能力、社会的地位、工作的职位、家境哈、出身、一生的成就、今生累积的财产或者拥有的财富哈，这些都不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那因此哈，我在想说，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因为是神的恩典哈，所以当我们就是彼此在团契里头、大组的或者小组里头的，就是认识彼此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应当有彼此区分哈，我们不应当就是结党，不应当去跟随不同的组长、不同的人而分裂整个团契哈。所以待会我们会就是一起的守这个圣餐，对不对？这圣餐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圣餐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记得耶稣他曾经为了你的罪、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止这样子咯，你注意到说我们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守的，一起领受这个圣餐的。所以耶稣不只是为我而死，对不对？他其实也为在团契里头所有信靠他的人而死的。所以因此怎么样呢？我们在领受这个杯、这个饼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顾惜到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主内的其他弟兄姐妹。所以我是否就是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包容跟彼此的饶恕，这就是我应当问我自己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得拯救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不会在我自己不会在言行上哈来分裂这个主的身体。我希望自己不会因为有自私行为而破坏在主里的合一。若有的话，那我就要求神他的宽恕；若有的话，我就要靠神的能力，能够在言行、言语跟行为上常常的来造就主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神能够不但就是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耶稣，我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团契当中也能够显出在主里的合一。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得救，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好不好？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在这里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他自己，叫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得拯救，从这罪恶的世代里头能够脱离。所以求主您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切乃是神您自己的恩典，因此叫我们不离开这恩典，叫我们不去追随别的福音，叫我们能够常常在这恩典里头继续的来彼此相爱、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建立。所以求主您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里头更加的认识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存感恩谦卑的心，也让我们就在主里头能够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建立、彼此的鼓励，让我们在这恩典里头更加的结出属神而且与这个信心相称的果实。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 得圣名求，阿门。